苏格拉底和阿德勒。
明白了。那么，我再说说另一位朋友的事情。我有位朋友 Y， 是一位非常开朗的男士，即使和陌生人也能谈得来。他深受大家的喜爱，可以瞬间令周围的人展露笑容，简直是一位向日葵般的人。而我，就是一个不善与人交往的人，在与他人攀谈的时候，总觉得很不自然。那么，先生您按照阿德勒的目的论，应该会主张人可以改变吧？
是的，我也好，你也好，人人都可以改变。
那么先生您认为我可以变成像 Y 那样的人吗？当然，我是真心的想要变成 Y 那样的人。
如果就目前来讲，恐怕比较困难。
露出破绽了吧？您是否应该撤回刚才的主张呢？
不，并非如此。我不得不遗憾地说，你还没能理解阿德勒心理学。改变的第一步就是理解。
那您是说，只要理解了阿德勒心理学，我也可以变成像 Y 那样的人？
为什么那么急于得到答案呢？答案不应该是从别人那里得到，而应该是自己亲自找出来。从别人那里得到的答案只不过是对症疗法而已，没有什么价值。例如苏格拉底就没有留下一部自己亲手写的著作，将他与雅典的人们，特别是与年轻人的辩论进行整理，然后把其哲学主张写成著作留存后世的是其弟子柏拉图。而阿德勒也是一位毫不关心著述活动，而是热衷于在维也纳的咖啡馆里与人交谈，或者是在讨论小组里与人辩论的人物。他们都不是那种只知道闭门造车的知识分子。
您是说苏格拉底和阿德勒都是想要通过对话来启发人们？
正是如此。你心中的种种疑惑都将会在我们接下来的对话中得以解决，而且你自己也将会有所改变，但那不是通过我的语言，而是通过你自己的手。我想通过对话来导出答案，而不是去剥夺你自己发现答案的宝贵过程。也就是说，我们俩要在这个小小的书房内再现苏格拉底或阿德勒那样的对话。
你不愿意吗？
岂会不愿意呢？我非常期待，那就让我们一决胜负吧。